中共號召舉報民間非法組織遭反噬，我想參加。美國訴中共國企黑客竊取美軍軟件技術。美國鋼鐵公司 CEO 話，日本收購案加強美國安全。蘋果向愛爾蘭補稅130億歐元。胡塞導彈穿透以色列鐵穹，以色列政府話將回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8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大家好，很多服用三高代謝寶的客戶被健康520網站反饋，表示感謝。我都很高興能夠將這麼好的產品帶給大家。糖尿病的國際知名專家 Defloson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導致，它的成因不單止是血糖問題，還涉及多個身體器官的功能失調，比如大腦、肝臟、腎臟和胰臟，這些內臟器官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和發展。而我們為大家推薦的三高代謝寶，它的獨特配方是專門為了調節這些關鍵器官的功能而設計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告訴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的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近日中共对民间的动向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9月10日，大陆信息申报报道，在富阳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请立即投诉举报，遭到大量网民的嘲讽。信息申报报道指，非法社会组织是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會組織的名義開展活動的組織，民眾強調非法社會組織損害黨和國家的聲譽，從概念到手段上都試圖捆綁政府，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並要求民眾投訴舉報。不料一石激起千層浪，評論區成了舉報空間，網友的回覆超級大膽，清一色的直接回怼，咁合法社會組織犯罪去邊度告？嗰啲被捉嘅貪官唔知道出自邊個組織？一林不容二匪，一個有證，一個冇證，係依個意思嘛？現在最可怕嘅係合法組織做唔合法嘅事，政府欠錢，屬於乜嘢組織？上邊度去告？凡係為人民服務嘅組織都係合法組織，凡係同人民為敵嘅組織先係非法組織。舉報海南人民法院和海南仲品律師事務所凍結或扣我的買米錢，導致被餓暈在出租屋後，化緣渡過生死線，3個月後現已解凍，但生命生存權怎樣保障？請問那些被捉的貪官不知道出自哪個組織？廣州花都區政府強拆百姓的房，政府和檢察院一伙，補償款不夠買原來房的一半面積，百姓無處申冤，請問他們是什麼組織？合法的強盜才是最可怕的，騙子可以防，就怕掛了牌的騙子耍流氓。有些網友甚至直接留言說，請該組織聯繫我，我想加入。亦有些網友直接表示，其實現在的社會真的需要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反對惡勢力。近日陝西咸阳警方一則延遲了49日涉及5名年輕犯罪嫌疑人的嚴重刑事案件懸賞公告，其刻意不報具體案情，反而引起了外界更廣泛的關注。有網民就曾經評論說，五合鬧咸阳，李自成、張獻忠都是陝西出的，這5個哥們如果亦能夠鬧出啲名堂，就是現在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北京日報24日曾經報導說，位於北京昌平區西關環島的廠王李自成雕像被遷移， 同期長沙天心閣的太平軍雕像亦被拆除。有網友戲稱，不拆大家仲不知道，拆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這種不高明，一不小心就被人看出破綻的自黑，只能夠說明中共對農民造反的恐懼已經令他變得六神無主了。外界認為中共的恐慌已經經不起一點點的風吹草動。近日 TikTok 平台有網友拍攝天安門的影片被 TikTok 限制分享，嬲到這位網友大鬧，看不懂這個軟件，發啲同國家或者政府有關的就要被限，這張圖都被幾十家新聞媒體報導了，你還限？這位網友直接挑明，難怪現在這麼多人不熱愛祖國，連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權利都沒有，就知道洗腦，好的感情不給表達，差的評價直接封號。有網友表示，中共的最大弱點怕人民造反，大清亦是這樣忙的，中共會例外嗎？時評人顏丹曾經評論說，對於中國人的絕望，連中共都感到恐慌了，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如果權力對民資的掠奪還要繼續，中共這台收割機還要繼續將批民當韭菜，那各種形式的自權就會繼續成為中國人的無奈之選，官逼民反亦將繼續成為中共心頭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喐一啲就會上演的現實。美國檢方在亞特蘭大發布起訴，指控中共最大的國防承包商員工對美國宇航局以及其他軍方目標進行網絡黑客攻擊，消息引發輿論譁然。根據美國喬治亞州北區檢察官布坎南發布的聲明，來自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一名工程師39歲的宋武涉嫌使用黑客行為，從美國航天局、空軍、陸軍、海軍和聯邦航空管理局竊取計算機軟件和源代碼。據悉，嫌疑人對喬治亞州和另外5個美國州立研究型大學進行黑客襲擊，私營航天企業的員工亦遭到他的黑客攻擊。目前宋武因為涉及14項電信欺詐罪和14項嚴重身份盜竊罪遭到美國指控，檢方沒有公開討論目前該名人士所處的位置，但是對外界列舉了關於這名中共國企員工針對外國機構的非法行為。起訴書指出，被起訴人企圖獲取美國寶貴的科研軟件，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在起訴威脅我們國家安全的不良行為者的時候，各界並不是障礙。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了關於這宗網絡間諜案的調查，宣布將致力於逮捕並起訴所有以非法和欺騙手段竊取受保護信息的人。公開資料顯示，宋武涉嫌使用魚叉式網絡釣魚攻擊，採用冒充美國研究員的電郵帳號，獲取航天工程和計算流體力学的專用軟件，這些軟件可以用於軍事工業和先進武器的開發，同時還針對 NASA、 美軍和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員工發送釣魚郵件。在從事這些行為的時候，宋武受僱於中共國企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為中共軍方生產戰鬥機以及無人機，和軍方的關係當前位於美國政府的黑名單之中。企業的官網資料顯示，該機構的運作範圍包括航空武器裝備、軍用運輸類飛機、直升機、航空研究、汽車零部件、金融、工程建設等產業。而在今年4月，美國司法部起訴2名中國公民非法出口美國技術。17日，美國鋼鐵公司的執行長帕里特在底特律公開表示，日本新日鐵公司提出的收購提案，儘管現在兩黨政要都在阻止，但聯邦政府最終還是會通過的。新公司將有利於美國經濟，還會令美國和日本在全球範圍內更好地和中共競爭，並加強美國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就業保障。 去年十二月，日本新日铁宣布了对美国钢铁公司提出150亿美元收购的提案，因此引来政治风暴。该公司作为美国曾经的经济支柱，被视为美国制造的一代象征。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川普在内，包括很多两党高层都表示，现在标志性的钢铁制造商应该继续由美国人自己经营。目前提案仲关联到摇摆州的选票，该公司的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而这个州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拜登政府这个月表示要在11月之前阻止交易，但在商业团体公开批评审查过程被政治化之后，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可能推迟决定到选举后。帕里特坚决驳斥负面言论，坚称和新日铁的合作公司会变得更好更大，将使美国工人受益，如果交易被阻止对公司影响很大，公司可能会裁员并将总部迁出宾夕法尼亚州。如果收购成功，公司就可以继续将资源集中在南部运营的小型工厂，还可以升级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大型工厂。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协议还将有助压制中共在钢铁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日本新日铁亦提到中共威胁，称该收购案将有助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担心新日铁已经将印度定为其第二大成长市场，仅次于中国，并且持续在印度收购和投资当地的钢铁厂，而美国的钢铁生产成本明显高于印度。收购以后，新日铁很有可能将产能转移到印度，将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关键部分拱手让给外国公司，从而导致美国本土钢铁产能的减少。另外，新日铁过去曾经反对美国对进口中国廉价钢铁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担心新日铁的立场会阻碍美国保护主义政策，但新日铁表示已经承诺不会对此进行干涉。此外，钢铁工人工会对该收购强烈反对，尤其是对退休金计划部分表示担忧，并怀疑新日铁是否会按照承诺投资美国钢铁设施，强烈希望公司继续由美国独立经营。大纪元报道，欧洲法院9月10号裁定苹果需要向爱尔兰政府补交税款，算上利息后141亿欧元，相当于政府今年财政收入的 14%。 面对从天而降的数亿巨款，从议员到记者都在探索这笔钱应该怎样花，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发一次性福利。如果将这笔钱作为一次性补贴，直接发放到公民手里面，相当于从大人到小孩每个人都可以领到约2530欧元。不过总理西蒙哈里斯表示不会将这笔钱用于日常支出，应该将钱用在解决更紧迫的社会问题。哈里斯表示当涉及到住房、水以及能源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存在不足，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投资。他表示新预算中不会包含苹果的补缴税。财政部亦证实这笔钱不会影响在10月1号公布的新预算，这笔钱需要至少6个月才能够进入爱尔兰国库。反对党呼吁政府立即将这笔钱花出去，解决住房危机、医疗设施短缺等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无房可住的人数在7月再创新高，有 1.4 万人住在国家提供的紧急住宿中心，其中包括4400名儿童。主要反对党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则批评政府用8年的时间和欧盟打官司是鲁莽而且不可原谅的。在野小党人民先于利益指出，8年间政府在苹果一案中请律师的花销就已经超过了1000万欧元。爱尔兰政府其实对苹果的一笔巨额罚款并不热衷，欧盟执委会在2014年启动对苹果的调查。由于这家科技巨头将欧盟总部设在爱尔兰，执委会在2016年要求爱尔兰当局从苹果追回130亿欧元的欠税。 但愛爾蘭政府同蘋果聯手喺2019年對此決議提出上訴。一年後，歐盟普通法院做出裁決，要求執委會撤銷2016年嘅裁決，並表示執委會冇證明愛爾蘭給予蘋果稅收優惠。執委會於是向更高一級法院歐洲法院提出上訴，歐洲法院依個月裁定歐盟勝訴。歐洲法院認定愛爾蘭在過去的20年間允許蘋果享有不公平稅率優勢，現在必須予以追回。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評論說，愛爾蘭成功吸引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歐洲最高法院支持了歐盟委員會的立場，就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稅務問題上長達10年的訴訟作出了不利於蘋果的裁決。對愛爾蘭來說，這個真是天上掉落餡餅。最新裁決將進一步推動歐盟對各國給予大公司特殊優惠的打擊。愛爾蘭總理哈里斯表示，應該將錢用於解決緊迫需要的基礎設施、住房短缺等社會問題，這個是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也門胡塞恐怖分子援助加沙哈馬斯，在紅海對商船發動無差別襲擊，同時在近期首次打擊以色列領土。該組織聲稱發射了一枚對地高超音速導彈，成功躲過以色列的空中防禦系統。相關聲明引發以色列當局的還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警告說，也門的相關主張會造成沉重的代價。據悉，胡塞的導彈在15日引發了以色列國內的空襲警報，導彈擊中開放地區造成火災，以色列軍方正在調查火災的起因。由於當時以色列的鐵穹和戰式防空系統正式被部署攔截導彈，尚不知曉火災是否因為導彈在空中碎裂引起的，定是導彈設施真的穿透了鐵穹。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中被指討論潛在軍事回應，他指出17日早上胡塞青年運動從也門發射地對地導彈進入以色列領土，他們應該知道對我們的任何傷害的嘗試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而胡塞揚言在未來的行動還會升級，聲稱導彈沒有被防空系統攔截，而是打中了境內目標。以色列媒體指出，這枚導彈在很硬的階段被探測到，彈頭和機身分離，在助推翼和抗干擾導航系統的協助下，沿著曲折的路徑朝目標飛去，這個使得攔截系統非常困難。相關導彈的來歷尚且未查明，在這個之後又有大約40個火箭從黎巴嫩發射，大多數被攔截或者落在無人區域，周邊的居民被撤離。17日，以色列情報部門對黎巴嫩真主黨恐怖分子發動大規模襲擊，導致整個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傳呼機爆炸。沙特電視頻道報導，在這次襲擊中大約500名的真主黨成員失去了視力，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數是9人，另有4000人受傷，其中400人傷勢嚴重。相關做法被認為是以色列當局的一次精心報復。以色列時報指出，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爆炸的沉呼機由真主黨收購的，之前該恐怖組織的領導人在今年2月下令成員停止使用手機，並警告他們可能會被以色列情報部門追蹤。在這個之後，以色列通過滲透供應鏈完成了對真主黨的打擊任務。阿拉伯天空新聞證實，以色列摩薩德在傳呼機電池上植入了一定量的高爆炸性 PETN 材料，並透過將電池溫度提高到足以引爆溫度的方式引燃。炸藥一是直接進入沉呼機製造廠，一是在運往黎巴嫩的過程中被允許植入，引發了這宗打擊事件。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